十月一日，中国大陆的国庆节，中央电视台突发奇想，向全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既简单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人生大讨论。中央电视台提出的问题是：你幸福吗？面对着这样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走访了社会的各个层面的人物，所得到的答案却是异乎寻常的相似。中国今天富裕了，但中国人幸福的质量却降低到了一个底线。没有钱的人抱怨，有钱的人也抱怨，而最终归结成一种逃避。穷人说，富裕我吃不起，住不起，病不起，玩不起，何谈幸福？富人说，钱我是有了，衣食住行我不愁了，可是我还是空虚，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的幸福是在寻找刺激，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幸福，在今天的时代里已经丢失了答案。人们已经不再去想，不再去寻求一个答案。过一天就算一天的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观。这样的心态演化成了一种逃避，一种调侃，于是一个这样的答案风靡了中国大陆。当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到一位老兄，问他，你幸福吗？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他以为问他贵姓，所以他的答案是，我不幸福，我姓曾。所以我姓曾一夜之间成了网络的标准答案，传遍了中国的千家万户。我请大家看这张图，从中央电视台的网站上下载下来。当记者采访一个穿着满洲服人的一位老兄，问他，你幸福吗？他回答，我幸福，姓名的姓。你满足吗？回答，我满足，民族的族。完全是一种调侃，一种逃避。这显出了我们今天的世代一种心灵的饥渴。幸福的话题引发了这种各色答案，显出我们今天的世代是一个何等饥渴需要福音的世代。余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副院长，中国社会年度报告蓝皮书的主编，这样评论说，如果说人面对一个问题普遍都不知所措，或者一种莫名其妙回答的时候，说明大家有很大的压力和纠结，这也是一种社会心态。一个问题能让人心里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说明这个问题本身更击中了人们的心弦。今天的世代是一个心灵饥渴的世代，今天的人们是一群心灵饥渴的人们，这也正提醒我们要把主耶稣那生命的活水分享给这个饥渴的世界，分享给饥渴心灵的人们。这就是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信息。主耶稣与撒玛利亚夫人谈到传讲福音，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我特别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请弟兄读单数节，也就是白字的部分，我请姐妹读双数节，就是黄字的部分。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弟兄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姐妹，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说：“你是。”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所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这主日的早晨，我们恭敬在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求你的话语来复兴我们，让我们从这段话语中来学习主你传福音的榜样，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把主耶稣这生命的活水赐给这饥渴的世代，赐给那心灵饥渴的人们，让人们在你的话语中蒙祝福，蒙造就。主，你告诉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乃是认识主耶稣。就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挑望我们，让我们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把这心灵饥渴的世代用你幸福的活水来充满。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在开始之前，我们注意到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就是耶稣去加利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按照当时的背景，犹太人从加利利到撒玛利亚通常是必须不经过撒玛利亚。我请大家看这张图，那字体的部分大家看不清楚，大家就看那个红线，就是加利利人正常从加利利到撒玛利亚，然后去犹大耶路撒冷朝拜的路线。他们先从加利利到达一个地方叫做金尼，就是开始转弯的地方那个点，然后从金尼越过约旦河向东，然后再从耶利哥返回耶路撒冷。这是当时的犹太人去耶路撒冷的一条正常的路线，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 有很多的隔阂，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但是在这一天，主耶稣的福音团队却直接由金尼到了叙加，穿过撒玛利亚，直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这样做是为了为门徒树立一个典范，所以这里的必须不是地理上的必须，而是心智上的必须。主耶稣要告诉教导门徒，福音要传遍撒玛利亚，福音要传向外邦。门徒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知道主的心意乃是把福音传向外方万邦。所以这里这一天，耶稣基督带领他的门徒，给了他们一个新的体验，从此也改变了他们对撒玛利亚人的态度。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主耶稣要传福音的对象。我们看这段经文有两个主角，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从这段经文中，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特别学习两个要点，就是你所认识你所传福音的对象，学习主耶稣传福音的方法。好，我们先来看你所传福音的对象。在这里面，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而且是一个妇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为什么要拣选这样的一个人去传福音？他可不可以拣选一个有地位、有权势的撒玛利亚官员呢？他为什么要拣选这样一个地位卑微的女人去传讲神的福音？在这里，主耶稣也是要向门徒证明一个事情，他定义要打破两个重要的差别，一个就是种族的差别，一个就是性别的差别。主耶稣要教导他的门徒，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同为一家人，不分彼此，不分地位的大小和高低，即使是罪人，他们也有同样的权利享受主的恩典福音。所以这一天，主耶稣要带领门徒经历这样的一个改变，有一个这样的看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本是一家人。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所以请，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就是主耶稣让门徒特别经历的一件事，在耶稣基督里不分彼此，不分地位的高低。那我们看到这个女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原来是一个罪人，圣经说她已经嫁了五个丈夫。我请大家试着思想一下，什么样的女人可以嫁五个丈夫？那个年代女人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嫁两个丈夫已经是很困难了，她可以嫁五个丈夫，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一定很漂亮，很有魅力，所以所有的男人们都会喜欢她，那所有的女人们都会怕她、恨她。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她在正午的时候出来打水，正午是最热的时候，也是打水最少的时候，人最少的时候。打那个年代打水是女人的一项工作，所以通常是女人们出来打水。她不愿意见到女人，她不愿意跟女人说一句话，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女人最少出来打水的时候，他要出来打水。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推测，这个女人她有一个内心的苦楚，她极其的美丽， 男人们都喜欢他，女人们却都骂他，鄙视他。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女人们都会把自己的丈夫赶快的拉回家，生怕有一天再被他拐跑。女人们会骂他，你是狐狸精，是扫帚星啊。这个女人心里有无限的痛苦，所以她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她的内心有一种苦楚和渴求，她有一个 broken heart， 五个丈夫的生活还有多少的酸甜苦辣。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女人，主耶稣要把福音传给她，她是这样的一个罪人，主耶稣要把福音传给她。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主耶稣是怎样开始向她传福音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一个犹太的拉比，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更何况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更何况是一个有罪的妇人。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我们看主耶稣怎样开始。好，请。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妇人没有来往啊。圣经说原来没有来往，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描述，实际上犹太人非常瞧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甚至用猪去形容撒玛利亚人。所以在这种光景下，一个犹太的拉比去喝撒玛利亚妇人水桶里的水，这也是一件不洁的事。但在这里主耶稣却谦卑地去向这个撒玛利亚人请求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这样的举动不仅仅使他的门徒回来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惊奇，也使撒玛利亚妇人本身甚为惊奇。所以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既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开始，就是以谦卑柔和的态度去求这个慕道友帮他做一件小事，请你给我水喝。这是主耶稣开始传福音的第一个步骤，也是我们要学习与慕道友相处的第一个要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为我们去关心那个慕道友的需求，帮助他们买东西买菜，解决他们的困难，就是我们建立与他们很好关系的一个桥梁，显示我们基督徒的爱心。但是很多的时候有另一种副作用会诞生，他们会觉得你与他们有一个差距感。我们是否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使他们产生这样的距离感？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谦卑柔和的态度去请他为你做一件小事，于是开始了这样传福音的工作。我记得我们每个人来到美国的时候，都在校园都会有基督徒来请你去教会，都会帮助你很多日常生活的需要。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的一对也是一对朋友，他们就是请一对基督徒夫妇帮他们去买一辆脚踏车，他们没有钱就去亚德塞尔，然后那对夫妇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帮他们买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脚踏车，当然也会邀请他们去教会，说你们星期五来我们教会查经，星期天来我们主日。他们不好意思，于是就来到了教会。那我去教会的第一个感觉，我想跟他们的感觉是一样的，觉得我们有太大的差距。 啊，我记得那个太太去了一次教会以后，回家就跟她的先生分享说，啊，你看人家来到美国什么都有了，美国梦已经实现了，于是到教会消遣一下，啊，你看看我们什么都没有，你那个外语那么烂，还不赶快抓紧时间学学外语，等我们像他们一样也什么都有了，我们再去教会也不迟。啊，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好像有过，我好像有过。那记得那这位太太说了以后，后来他们就真的不去教会了，他们觉得那里边与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感，他们要追上这样的差距感才会去认识耶稣。那后来这位弟兄很感谢主，他们夫妇信主了。那个弟兄后来分享说，哦，当时我们家的情况很像你们基督徒的标准，他说我们家是大事我做主，小事由我太太做主，你看很像基督徒，是丈夫是头，所以大事我做主，小事由我太太做主，但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由我太太做主。好，希望这不是我们现在的家庭。好，那有的时候我们请慕道友为我们做一件小事，会拉近我们的差距感，建立我们彼此正常的互动关系。这就是主耶稣做的第一件事，请你给我水喝。主耶稣第二个方式要告诉我们，他不是上来就把福音的四定律哇一下子就讲给人听，不是把圣经的道理去向这个妇人讲解明白，他用的是一种互动式而不是填鸭式的方法去讲解。请你给我水喝，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你若知道向你要水的是谁，你必给他。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必永远不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我没有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夫人你当信我，我知道弥赛亚要来，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整个是一在一种互动对话式的前提下来开始这样的福音过程。主耶稣特别地有一个谈话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水，水是这个妇人实际日常生活的需要，水也给她带来生命的痛苦。所以主耶稣，我们学习主耶稣关心这个妇人实际的需要，从一个主题，从她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水开始进入福音的话题。水是这个妇人每天所要打的，是她生活每天的需要，水也给她带来生命的痛苦，因为她每一天不得不面对那些女人们的指责和对她的辱骂和白眼，所以给她带来了生活的需要却有更多的痛苦。所以水使这个妇人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话题。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请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因这夫人的打水，他很敬重自己的祖先打下的这口井。这口井是雅各在差不多2000年以前打下的一口井，这口井他们打了2000年竟然还有水，这个水哺育了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儿女，所以这个女人非常的敬重自己的祖先雅各所留下的这井，这井2000年还有水，真的是活水。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你喝了这水还会渴，你喝了我所赐的水就会永远不渴。所以这样的教导 引发了妇人对耶稣的兴趣和崇拜。难道你比我的祖先雅各还大吗？雅各打的井只是活水，喝了还要渴，你却说你给我的活水是喝了可以不渴的。主耶稣要帮助这个妇人明白福音乃是他真正的需要。生命的活水，主耶稣所赐的，会带给他永远不渴的心田。所以主耶稣来帮助这个妇人明白福音才是他的真正的需要。这个妇人内心有很多的痛苦，她有一个心灵的需要来解脱她每日饥渴而又不得不打水这样的境况。主耶稣就告诉她，我所赐的是生命的活水。所以当主耶稣告诉她这水你喝了可以永远不渴的时候，这个妇人，这正是这个妇人梦寐以求的。她可以不再来打水，不再面对那些辱骂和那些她自己心痛的地方。所以她马上就对主耶稣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接下来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主耶稣有没有马上把这生命的活水给他？有没有马上给他？大家看经文，主耶稣下面的话是怎么说的？没有，主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为什么主耶稣这个时候不给他生命的活水，却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我请大家思想，如果你去传福音的话，你对一个人讲啊，主耶稣所赐的生命的活水你喝了可以永远不渴，你要这生命的活水吗？那有一个人迫不及待地对你表白，我要这样的生命的活水，你要怎么做啊？你要怎么做啊？这个我看到啊，做决志祷告啊，马上带他做决志祷告，对不对？你发现这里主耶稣没有马上带他做决志祷告啊，主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主耶稣要向这个妇人指明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是我们传福音所忽略的一个层面，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不要忽略罪的问题。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足以使这个妇人想到自己的罪。她已经嫁了五个丈夫，难道还不是罪人吗？就叫你的丈夫来，足以让她想起自己的罪来。主耶稣用了一个很委婉的语言，用了很委婉的方法，让这个妇人想起自己的罪来。通常别人指责我们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弹和逃避。这个妇人也毫无例外的是这样的去做。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好，请。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主耶稣打到了他的痛处的时候，妇人第一个反应是，我没有丈夫，没有丈夫，看你还怎么问，想把话题打住，我不想再谈下去。当我们被别人指出自己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反弹保护，我没有丈夫，我不想谈了，没有丈夫，看你还怎么问。这里主耶稣是用了一个很委婉的肯定的语气，而不是责备的语气。主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说的是。主耶稣没有指责他撒谎，没有指责他嫁五个丈夫的罪恶， 我想要换了我大概就会，你已经嫁了五个丈夫，你这个大罪人。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主耶稣说，你说的是。接着主耶稣用了一个尊称妇人，这个尊称是跟耶稣在迦南水变酒的时候跟他母亲讲的是同一个字。他说妇人，耶稣用委婉的语言让这个妇人明白她是个罪人。所以这是我们学习主耶稣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不要忽略罪的问题。罪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到神的面前需要处理和对付的地方。所以我没有丈夫，使这个妇人开始思想到主耶稣是一个先知，指出了他生活中的过去。于是这个妇人提出了一个关于崇拜地点的问题，要转移这个话题。他说，你们说是在耶路撒冷，我们说是在基利山。所以这个时候妇人开始转移话题的时候，主耶稣很机智很委婉地把话题重新转回到福音的真理中来。主耶稣要帮助这个妇人明白神的属性和标准，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主耶稣要把这个妇人的话题转回到福音的真理中，让妇人明白认识神的途径乃是我们诚心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最后主耶稣向他发出一个信心的邀请，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弥赛亚，你当信我，你就可以得到这活水的泉源。这就是这段经文主耶稣所向我们展现的七个传福音的要点。我们一起来总结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福音，这段经文怎样为我们树立一个传福音的典范。主耶稣怎样开始他传福音的对话，怎样借着一个主题开始引入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主耶稣谦卑柔和的态度，请慕道友为你做一件小事，请你给我水喝。我们要学习主耶稣采用的是互动式的方式，采取一种对话而不是填鸭式的教导来进入福音的真理。主耶稣切实地关心这个妇人实际的需要，从一个谈话主题，从一个他日常生活最需要的主题水开始进入福音的信息。主耶稣帮助这个妇人明白生命的活水才是他真正的需要，才是他真正的需要。不要忽略罪的问题，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让这个妇人想起自己的罪恶，在罪中能够有一个悔改。主耶稣帮助这个妇人明白神的标准和属性，敬拜神要靠心灵和诚实。最后主耶稣也向他发出一个信心的邀请，你当信我，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向我们展示的整个的步骤，也鼓励我们学习主耶稣传福音的方法，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今天的世代是这样一个心灵饥渴的世代，渴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承接主的呼召，去把主那生命的活水赐给这个饥渴的世界。主耶稣告诉我们，今天是一个需要福音的世代，今天是一个庄稼熟了的世代。我请大家特别来看这张照片，这是一张庄稼熟了的照片，是一张过熟了的照片。我请大家来思考，如果庄稼熟了还没有人去收割，这些庄稼会怎么样？ 会烂掉在地里。我也进一步再请大家思考，如果庄稼这样的去烂掉在地里，庄稼的主会是怎样的伤心？庄稼的主会是怎样的伤心？今天是一个庄稼熟了的世代，亿万的同胞在等待着我们把主的福音传开，这就是这个信息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紧迫感，让我们知道田里的庄稼熟了。好，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好，请。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呼召。我请弟兄姐妹们思想，从你信主到今天，你有多少次去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你求了吗？你有多少次这样的跟主祷告？今天的信息要提醒你去做一个传主福音的人，去向主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不要让那庄稼烂在地里，不要让庄稼的主再一次的伤痛。这就是这个信息所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提醒。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借着今天的信息，眺望你传福音的热忱，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福音在今天已经是无比的方便，我们已经不再像老一代宣教士一样，传福音是要到远方去。今天神已经把各样的福音工作就摆在你的门前，就摆在你的门前。我记得在我们的去年的拆船年会上，戴基中牧师讲了他的曾祖父戴德生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坐船从英国到中国用了153天。今天从英国到中国我们要多长时间呢？12个小时。所以当年戴德生花半年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今天半天就可以做到了。科学缩短了时间，网络消除了距离，所以今天我们不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已经把各样的福音就摆在你的门口。今天你在美国向一个伊朗的伊斯兰教徒传福音，远远比你在伊朗向一个伊斯兰教徒传福音要容易得多，要容易得多。这是戴玉忠牧师对我们的分享。大家想想，当年150多年以前，他们要花很大的心力，要做很多的准备，要吃各样自己吃不下的食物，忍受各样的饥寒交迫的体验，才可以到那个新地方去为主传福音。就像是戴德生一样，放弃了自己一切的所有，来到我们中国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他们有多少艰难，需要花多少的钱？今天神已经把各样的福音工作就摆在你的门口。你的邻舍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徒，在大学的校园里有到处的这些从国外来的、从伊斯兰国家来的未信主的基督徒，他就在你的宿舍里，就在你的楼上，就在你的邻舍。你不肯出去的时候，主已经把他们带到我们的身边，告诉你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已经没有借口不去传福音了，我们已经没有借口不去传主的福音了。记得在南开大学，在天津大学，他们有一个校园的福音团队，他们专门去对在那两所大学的外国人传福音。对中国人传福音是中国政府所禁止的， 但是在对在中国的外国人传福音，中国政府却是允许的。于是他们就开始向那里在那里的尼泊尔的学生传福音，在向那里的埃塞俄比亚的人传福音，在向那里的缅甸的学生传福音，福音就在他们的带动下被传开。他们比我们派一个宣教士到了缅甸去传福音更容易得多，更容易得多。今天的网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传福音的前景。在前几个礼拜中，在中国大陆有一个 QQ 群体叫做自杀群，里面有270多位心灵受过伤痛的青少年，他们在一起讨论的只有一件事：你来，我们一起死。于是那个网络一天一天的人就从那里消失，有一群基督徒的姐妹们看到这样的负担，就进到那个网络中，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带信主。据说他们这个建这个群的群主已经信主，所以那里有广阔的福音工厂，那里有无限的生命的灵魂等待我们去拯救，有心灵饥渴的人，让我们把主耶稣的生命活水来赐给他们。传福音是一个合作的团队，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同搭配侍奉的工厂。有的人有召集人的恩赐，他就开 party 请各式的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有人有传讲福音的恩赐，就把主的教导对他们讲明，就带领他们信主。传福音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也告诉我们我们要配搭侍奉。下面我要有一个小例子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这是一个生命改变见证的例子。一位中国大陆来的弟兄，他信主，然后很有热情传福音，但是他却是一个很好辩的人，很好辩啊！中国大陆的朋友很能辩，很会辩，也很不留情面的去辩。所以一个慕道友来到他们的团契，他就跟人家辩，辩得人家体无完肤，哑口无言。最后那个慕道友就逃跑了，然后弟兄姐妹们又兴高采烈地再带了一个慕道友来，他又跟人家辩，辩来辩去又把人辩跑了。不多长的时间，这个团契里一个慕道友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弟兄心里面受到一种触动，一种内疚，于是他开始在神的面前悔改。他说，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去传福音却是这样的结果。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骄傲的心态，开始在主面前学习谦卑。于是他开始做一件事情，他就到每一个慕道友的家中，一个一个的敲门，他向他们道歉。他说，对不起，我没有把主的福音传好，我得罪了你们，请你跟我一起回去到我的团契，让他们继续把神的话讲给你们听。这些慕道友都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这样一个骄傲的人来到我家跟我道歉，我要看看他们信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些慕道友一个一个的回到团契，一个一个的信主。生命改变的见证就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最有力的武器。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所要鼓励大家，所要激励大家的地方。传福音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是我们责无旁贷要做的事情。但是信不信福音却完全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很担心，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跟人讲人家从来都不信。没有关系，神不是让你带他信福音，神是让你传福音。传不传是神托付我们的使命，信不信这完全是神的工作。 所以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不要担心，只要做，只要去为主的福音而大发热心。好，我特别请大家读这节经文。好，我栽种了，请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传福音原来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神要借着我们的参与，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这是我们得赏赐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放弃，不要担忧你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每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你只要认真的去传，热情的去传，积极的去传。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弟兄姐妹一个振奋，一个提醒，一个改变，去做一个传主福音的人。好，我下面特别请 Praise Team 上来，我们一同来借着一首诗歌《主的恩召》，再一次的领悟这样的信息，再一次的学习主耶稣为我们所树立的传福音的榜样，让我们切实的去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主的恩召》。
Yeah.
请音乐继续，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再一次的在主面前立定一个心志，主啊，我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学习你传福音的榜样，我要把你生命的活水赐给这个饥渴的世代。主耶稣，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十字架上的大爱救赎我们，让我们得到你这生命的活水。主啊，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今天的信息要激励我们，也做了改变的工作，让我们不再像从前不冷不热的光景，我们要为主你来大发热心。星期五我们有苏文馨来到我们当中，来一个音乐布道会。主啊，我要在这一天来带牧道友，我要在这一天开始学习传讲你的福音。主，今天就是这个时刻，求你来激励我，求你来改变我。下个月三月份也是我们布道会的时间，主啊，我要为你大发热心，我要带牧道友来，我要向他们学习传讲福音，学习你传福音的榜样。主，你来激励我们，你的灵来眺望我们，你来再一次的感动我们，还福音的债。主，我信主多少年，多少时刻我没有向你祷告，求你差你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看到那一片片的庄稼在地里过熟，在地里烂掉。主，今天我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如果我对弟兄姐妹也提出一个呼召和挑战，如果这样的祷告感动你，也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在这个星期五你对主说，我要带人来参加福音聚会。主，我也可能我要学习向他们传讲你的福音。主啊，我要做改变，求你的灵来感动我，求你的灵来帮助我，求你的灵来带领我。我请有这样感动的弟兄姐妹，你举起手来。下个月的布道会，我也要在主面前立定一个心志，我要在布道会中做我生命的改变，我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我生命改变的人，带领一个牧道友来，对一个牧道友试着去学习你的榜样，把你的话语讲解。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我可以召集他们来到这个福音的工厂，让圣灵做那改变的工作。如果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负担，我请你举起手来，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回应，做一个感动，让主的灵继续的带领你，继续的使用你，引领你前面的脚步。主的福音，主的恩召在等待，等待把主的福音传开，千万的同胞在那里等待。今天就是这饥渴的世代，求主你做那奇妙的工作。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面请仍然站立，我们请周华生弟兄为我们做奉献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借着今天的崇拜、诗歌、信息，再一次呼召我们出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装备我们，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迈出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学习从生活的层面能够切入那些牧道友的心，能够在生命的层面能够你做翻转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将这样福音啊带到最有需要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啊，在预备啊这个下个周末的啊福音布道啊，求你真是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上啊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我们所得到的是我们不配的，我们所当带来的是我们应该的。求你真是 啊，悦纳我们的奉献，让这样的欢欢喜喜、心甘情愿的奉献得到你的悦纳，成为你事工使用，帮助带领我们继续崇拜的时间。感谢祈求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